所以我们修学的目标啊是智慧，我们修行的方法是求真经。如果我们迷了、邪了、染了，那你立刻就能够警觉到这个错了。错到哪里去了呢？错到六道轮回里去了。啊，咱们五十劫来没有能力脱离生死轮回，就是迷邪染。所造的结果，今天我们的目标是要永脱轮回，不再搞这些生死麻烦事了啊！要从六道里面解脱出来，那你就一定呢要遵守佛的教诲，我们要修觉真经啊，才能够出得了三界，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，这是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的，不能不清楚的。下面呢，我们再谈谈本经的经题，这个经题很不可思议。本经的经题，佛在经上说的跟现在这个书本上的题目不一样啊。经里面讲的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一切诸佛所护念经啊，是这样一个题目。玄奘大师的译本跟这个意思非常接近啊，我们先说这个题目的意思啊，然后再解释为什么罗什大师翻作佛说阿弥陀经啊。实在讲呢，他翻得也很好啊，很值得赞叹。称赞不可思议功德，谁称赞？一切诸佛称赞。称赞什么呢？称赞不可思议的功德。那什么是功？是什么德？是什么功？就是智持名号一心不乱。德就是待业往生，顿超圆正，这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！除了诸佛之外，没有人能够认识，他不认识，他当然就赞叹不出来嘛。他要赞叹，一定被他彻底的明了。我们要晓得一个事实，这个六道轮回真的很不容易超越啊。不单是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法49年，跟我们讲了许许多多修行正果的方法，那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为一切众生所讲的方法了，那不晓得有多少。总而言之， 这所有一切方法都是帮助这些众生如何了生死、超三界、脱轮回，就是为这桩事情。许许多多众生都在修学，而且地区他们非常认真、非常精进，可是到结果呢，还是脱不了轮回。那个原因在哪里？我们明白，不是方法不好，实实在在说，众生的习气太重了，没有法子断得干净啊。譬如经上常说的，财色名食睡，地狱五条根呐、啊，只要有一条根呢、啊，你就没有法子脱离地狱了。这五条根都有，那你是牢牢被拴在地狱里了，你还能出得来吗？所以我们内有贪嗔痴三毒，外有五欲六尘的诱惑，再好的方法都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断这些枷锁，脱离苦海啊。原因在此地啊，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警觉力不高啊，几个人真正觉悟了呢？真正觉悟，警觉的力量很高啊，念念想到这轮回生死可怕，念念呢要求除三界，这是警觉性高的人。从前修行，这个一般呢警觉性能保持得住，它的原因是佛法的熏习，天天不断的。佛在世，为什么那么多弟子要天天跟着佛呢？不离开佛呢？道理啊，就在此地。如果我们不是天天熏习，很容易迷惑。古人所谓“四隔三日，刮目相看”呐。这是读书人啊，三天不见面，刮目相看，为什么？你有进步啊！你的这个读诵求学没有间断。那么我们今天求学，环境远不如古时候。古时候，我们可以长时间亲近一位善知识，接受他的熏陶。现在善知识少了，找不到了。不过如果你真正想修，老天爷不会辜负苦行人呐！现在科技发达嘛，我们利用电视机，利用录音带，要怎样？要天天听。也许你说我只有一部经啊，那听了几遍就没味道了。一部经听上几遍没味道了。 你不会听。如果说的严格一点呢，你没有去听。如果真的去听啊，是越听越有味啊，那你就真的听出味道出来。听久了啊，就入三昧了，就得三昧了。得三昧之后啊，就会开悟啊，就明心见性了。一部经就行。说实在话，听多了反而不行。听多了怕什么？打妄想，胡思乱想啊！随着经文打妄想，你说那哪能成就？那个听一部经啊，开头是打妄想，听了十遍、二十遍、三十遍，他就不打妄想，为什么？没得好打了。那不打妄想怎么呢？不打妄想就入定了，听经入定了，看经入定了，这个利益就大了。啊，就因定开慧。我们中国古人常讲，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，就是这个道理。遍数念多了，为什么会开悟呢？心定的啊，那个慧是从哪来？从清净心来的。你心里头没有妄想，没有分别执着了，智慧就开了，就这么回事情啊。所以这个法门，他的功夫啊，直截了当，就是教给我们这持名号啊。大势至菩萨讲得好啊，都是六根净念相继，不假方便自得心开。那个心开就是开悟啊，就是明心见性，就是成佛啊。这样简单，这样容易，有这样殊胜不可思议的成就，所以诸佛就称赞了。我们修净土的同学，供养西方三圣，要记住，不能把佛菩萨当神明来膜拜，那就变成宗教了。要把佛菩萨当作老师来供养，这就对了。弥陀是我们的本师啊，西方极乐世界的导师啊，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要我们皈依阿弥陀佛啊，求生西方净土，亲近阿弥陀佛，所以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老师啊。我们供养阿弥陀佛的圣像，要常常念着弥陀给我们的真实教诲啊，这是三经里头，净土三经里面的教训啊。见到这个像，想到佛怎么样教导我们的。旁边两位大师也是教导我们要如何的修行啊，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大势至菩萨是代表至高无上的智慧，高的智慧，他选择的法门 持，支持名号，一心不乱。这个是高度智慧的选择，这不是普通的选择。啊，菩萨，你看看这个《楞严经》上圆通章里面所说的，啊，我与五十二同人，这句话重要。啊，五十二是住，啊，是信，是住，是行，是回向，是地本觉妙觉。这就是告诉我，他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，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。没有改变，也不需要任何法门来帮助，就是这一个方法了，从初发心到成佛，而且还非常快速。啊，人家修行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要修无量劫，他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。什么原因呢？专精，选择法门选对了，这个选择是高度智慧的选择，这大势至菩萨代表这个意思啊。观音菩萨什么叫大慈大悲？能够把这个法门劝导一切众生修学，这是真正的大慈大悲啊。因为其他法门呢，你劝人修学，他的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，不能成就，出不了三界，还靠轮回，那个麻烦就大了。这个法门只要接受了，没有一个不成就的，这才叫真正的大慈大悲。啊，所以真正的大慈大悲就是把净土法门，啊，把弥陀经呢介绍给一切众生。推荐给一切众生，劝导一切众生修学，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啊，不是普通的慈悲啊。我们天天供养西方三圣，如果对这个道理、这个事实不明了，你那个供养叫白供了。所以这是讲啊，这个法门修行的功，啊，他的德，那就他所收获的，是待业往生，啊，这个不可思议，因为所有一切法门，待业出不了三界，啊，这里确实没法子，啊，最低限度要见思烦恼断尽，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，没有说是见思烦恼不断他能够脱离轮回的，没有这个事情。唯独净土法门啊，烦恼不断呢可以能够往生。你说什么原因呢？这个原因很多啊，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。那是方便讲呢，可以说是弥陀的愿力，四十八愿愿力的加持，使我们能够待业往生。这一生当中就圆圆满满的把问题解决了，这是不可思议的功德，一切诸佛所称赞。这个经题的后一半是一切诸佛所护念经，这个意义就更深了。啊，一切诸佛所护，我们讲保佑啊，加持保护啊，因为这个法门这部经典是诸佛慧命之所在， 鸿鹄尽忠，鸿鹄此今祝福埋有保护念的啊，所以呼是化他，念是自心啊。依照这个法门，依照这部经典来修学，一生当中决定证得无上菩提啊。所以这个法门大家要晓得，是一生成就的啊。我们常常讲生死不容易了啊，有生有死，这是轮回的现象啊。但是真正修学净宗以后再没有死啊，生死的问题啊，我们这一生就解决掉了啊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个我讲过很多很多次啊，是活着去的啊。所以诸位千万要记住，不是死了去的啊。我们神智很清楚啊，眼能见，耳能听，口能言，活人不是死人的。看到阿弥陀佛来，西方三圣来迎接了，我们是欢欢喜喜跟着他去，跟他去。这个臭皮囊啊，不是好东西啊，肮脏的要命啊，把它丢掉不要了。我们是跟阿弥陀佛活着去的，不是死了去的。这没有死啊，这一点要认识清楚啊，要搞明白。唯有这个法门一生当中可以不死了啊。所以大家能够如理依照经典讲的道理，如法依照经典所说的方法去修行，我跟大家讲过，确确实实可以做到不老不病不死。还有哪个法门比这个更殊胜？找不到了，一切诸佛之所护念啊，对，实实在在，不可思议。你把这个经体明白了，你就晓得这个经这个法门的殊胜，它的好处，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去修学啊。如果你得不到这个效果啊，我刚才讲的。不病不老不死，你要得不到这个效果的话，你的修学一定有错误啊。如果你正确而没有错误，这三种好处你一定可以得到啊，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那么罗什大师把这个经题改了，改成《佛说阿弥陀经》，实在讲改得也很好，因为这个经的修行方法就是教给我们智持名号，所以罗什大师干脆就把名号当作经题啊，让我们拿到这本书呢，就念一句阿弥陀佛啊，所以这个很难得很难得啊，他这个思想啊是很圆满的啊。非常之善良啊，非常圆满啊，那么符合本经修行的宗旨。佛说阿弥陀经，这个佛呢，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说的。如果要是引申的话，这个法门是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没有不宣扬的，我们在六方佛里面看见的啊，一切诸佛都为 众生讲这部经，都劝众生念佛求生净土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念佛求生净土是一切诸佛对一切众生的第一个愿望。说是长月半怀的意思啊，我们讲的很痛快啊，啊，这个心里很痛快啊。佛说这个经啊，那可以说是无比的痛快啊。为什么呢？看到众生成佛的机会呀、啊。不仅仅是脱离六道轮回啊，脱离六道轮回那是一个小成就啊，啊，不是圆满的成就，圆满的成就是一生成佛，这个才是圆满成就。那么众生如果机缘成熟，所谓成熟就是这个法门呢，给他介绍他能信，他能懂，能够理解，能生欢喜心，能够依教奉行求愿往生，这个人呢就这一生当中成佛的机缘成熟了。这一个缘成熟了，那佛一定要受这个戒，一定要介绍这个法门帮助他成就。那这正所谓佛是门中不是一人，一个人其根基成就佛都不舍弃，一定要把这个法门说出来，劝导他成就他。这是说的意思。阿弥陀是梵语，翻成中国的意思叫无量，阿梵陀无，弥陀翻作量。这是西方世界导师的道，如果从前而言，这个名号的意思就是说明这个方法实实在在是无量觉，这必定包括正与净啊，这正净是一而三，三而一，一个得到，三个一定同时得到。没有正德之前，这是三桩事情；正德之后是一桩事情。好像我们这一个讲堂有三个门，没进来的时候，这三个门不一样，啊，这三个方向；进来呢，都一样了，啊，所以进来的时候一定通通都得到。啊，经的意思，因为常讲。我们就省略掉，通常称为奇经，这是七理七奇，那么它又有贯摄常法四个意思，要是细说，妙意无穷，像这个清凉。在华严疏钞里面所说的大智度论里面所讲的那也是非常的详尽。经体的大意就介绍到此地。天台家讲经 啊，因为要解是采取天台的方式，解释明体之后就显体啊，所以显体呢就是顺理这一部经理论事实的根据，所以这个很重要。如果理论事实没有根据，怎么能叫人相信啊？所以这一段呢，要用现代的话来说，你是凭什么讲的？你根据什么讲的？